大家好，我是阿亮，欢迎收听阿亮的理财生活。哦，真近哦，今仔五月啊，我要开始报税的季节啦，吼，所得税啦，房屋税啦，吼。之前有甲大家可能小可介绍一下，讲要安怎缴税，比较划算嘛，吼。啊个就是第一条，你来当报抚养的，当是甲报抚养。第二就是讲，只要你的所得税很高的话，吼。你就尽量不要买那种会配股的，哦，因为股利会算入你的所得嘛，哦，所以假如你的所得税率，在 8.5% 以上的哈，就是你只要就是越股利发越多，你的所得你要缴的税就会增加嘛，哦，那假如你的所得税率都是在 8.5% 以下的话，哈，那这样你反而可以退税退比较多，好，这个给大家参考啦，哈，所以像这个时候正二就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投资理财的工具吧，因为正二它是完全不会配息，所以假如你所得税率比较高的话，就可以利用投资正二，就不用担心说，哎，股利还要被要缴所得税。那另外一种就是说，我们都有一个劳工退休金，劳退，劳退的话，公司会帮你提6%嘛，你也可以自己也可以提6%，0到6%你自己选，那你提出的这个所得。就是劳工退休金的话，这6%就不算在你的所得税里面，就不会算到你的所得啦，不会不，所以就你就可以少缴这个，看你是几%嘛。然后假设你是20%的话，那你提拨的每个月提拨的6%，你就不算所得，那你也可以就少缴20%的所得税嘛。然后政府又给你保障获利哈，可能年利率1%多嘛，所以你也是可以。至少这，假如你的所得税率是20%的话，那这20%是每年就稳赚的嘛，这是一个方式。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尽量说，在公司那个填那个亲属抚养表的时候，你就尽量去填说你目前到底抚养几个，那你抚养越多个的话，到时候你就不要每个月去先预缴5%的所得税嘛，因为我们要留到现在缴，留到现在缴的话，你可以拿比较多的回馈，对不对？啊，有些人想说啊，我就先缴，我到时候5月才不用缴那么多啊。可是你要想哦，你先缴的话，你钱先给政府，政府是不会给你利息的嘛。好，那你们自己钱先留在身边哈，你拿去定存也好啊，或者是放高利活存也好，你放个1个月到12个月，那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利息嘛。那你累积到最后5、6月份再缴的话，你还可以赚回馈嘛？就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跟大家介绍，就是说你有国泰 Cube 卡、Cube iCash 卡的话，你去超商缴费用 iCash 自动加持回馈的话，可以回馈2000块，可以回馈200块嘛？200块可能是 Open Point， 然后不过也是可以买东西嘛，那价值200块嘛，算10%回馈嘛？国泰 Cube 卡跟土银 iCash 卡都有这个回馈嘛，每个月上限200块嘛，所以你最多可以缴2000块的税这样，那你4月、5月、6月、1号、2号都还可以缴，那最多可以缴3个月。那接下来就是台新配嘛 ，GoGo 卡，去缴代收缴那个税缴费的话也是3.8%回馈吧，上限就是3万多块。对啊，这都是一个方式嘛。那现在还有很多，台湾配可以拿回馈啊，你可能缴1块啊，那个有些关谷银行就给你百户200啊，你假如是用银行账户来台湾配的话，你是可以用很多个银行账户来缴，那你假如是用信用卡的话，你只能缴一次，那这两个你只能选一种，看你是要用银行账户台湾配，还是要用信用卡台湾配，这个只能选一个，那信用卡你也只能用一次而已，不像账户可以用比较多次，目前我知道大概是这样的，那另外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上礼拜不是有五一劳动节嘛，虽然连续放3天嘛，就可能跟大家讲一下，大概去哪里走一走了。那第一天是去那个屏东，屏科大里面有一个野生动物收容中心，它就是保育类的野生动物收容中心啦，那它里面就放很多。收容很多保育类的动物嘛，比如说像有一些陆龟啦，还有那个长臂猿啊，红毛猩猩啊，还有一只叫阿彪的，叫狮虎，它就是老虎跟狮子交配出来生的，叫狮虎，里面的人叫它彪啊，阿彪，还蛮 蛮可爱的啦，就是又像狮子又像老虎啦，那个还蛮大只蛮可爱的。然后还有一些鸟类啦，金刚鹦鹉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有一些保育类的，它可能受伤了，或者是台湾一些快要濒临绝种的东西，人家有发现，然后可能它受伤就把它送过来，那里面就会有导览啊，那要先预约，先向他们的网站有联络电话可以先预约，那每天大概就是一个梯次大概十几个人可以去看，那门票的话大概是100块啦，假如是有一些特殊身份的话，那就是50块嘛，比如说是他们学校的屏科大的教职员这样，那这个野生动物保育收容中心的话，它其实是算在林务局里面，只是说借用屏科大的这个场地去做收容这样，那里面是不能摄影或录影的，所以就没有影片给大家看的，那就是参观一下。其实就里面除了小黑蚊比较多以外，那其实整个教育意义还蛮大的，就是其实很多陆龟它都是保育类的。那像很多人都会买那种卡斯达龟啊、苏卡达龟来养嘛，其实有些都可能是非法进口的啦，因为它是保育类的。那个也不是台湾的原生种嘛，台湾原生种都是泽龟啊，就是需要在水里面生活的那种乌龟啦，那个才算是台湾的原生种。所以陆龟其实都算是外来种。那个导览员工有讲到一个故事，就是说，红毛猩猩有一阵子台湾很流行养那个红毛猩猩嘛，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比较久之前我小时候有一部电视节目叫做顽皮家族嘛，那时候主持人张小燕，然后他就有带一只红毛猩猩跟他一起主持嘛，然后大家看红毛猩猩还蛮听话的，就听得懂人话就对了，因为红毛猩猩它的基因跟我们人类有90%是一样的，所以它的智慧程度算是相当的高，所以你假如说从小开始养它的话，其实它是会听得懂人话。那其实很多动物，你只要从小开始养的话，它就会跟你比较亲近。那这个红毛猩猩算是保育类动物，而且是算比较稀少、濒临绝种的。记得那时候全盛时期，全世界的红毛猩猩好像才3000多只而已，那光是台湾就有1000多只。红毛猩猩的原生地是在那个东南亚比较热的那个地方，像印尼那个地方，所以全世界才3000多只，那你台湾就买了1000多只，因为大家看那个张小燕的顽皮家族，觉得那红毛猩猩还不错啊，大家都想尽办法走私啊，或者是买进来养啊，那时候还没有野生动物保育法这个东西，台湾还没有啊，那时候整个国际就去抵制嘛，说那个红毛猩猩保育类的，为什么你们台湾还去走私或者是买那么多红毛猩猩进来？那你知道红毛猩猩你要从小小只的开始养，那你要抓到小只的，你一定要先把他的父母亲先杀掉嘛，不然谁会愿意让自己的小孩离开自己的身边嘛？那假如抓到红毛猩猩之后，他们还要把它装在那个箱子里，然后走私过来嘛，然后看是坐飞机还是坐船来到台湾嘛，所以是很多只都把它关在一起，所以那个箱子里面的环境是比较恶劣的所以那时候人家说你只要养得到一只红毛猩猩的话，那这背后一定有5-6只以上的红毛猩猩是死亡，才可以换到这一只活的让你去养到所以那时候台湾就受到一些国际的抵制啦那时候才有立这个野生动物保育法，才去明文规定说你不能饲养或繁殖这个野生保育类的野生动物所以那时候才去杜绝这个东西嘛，不然你还没有立法之前的话，那之前这些行为其实你都没有法源可以罚那你要立法完之后，然后你才可以去做一些采罚这样才可以去遏制这个风气这样所以那一天就大概去屏科大的野生动物保育类野生动物收容中心去做这个参观了那第二天就去那个达赖伊谷那达赖伊谷这个地方是在算阿里山公路的方向算比较靠近嘉义这个方向就对了。那达赖伊谷它里面算是一个州族的区域了因为阿里山那边的原住民都算是州族居多了那进去门票其实还 比想象中的便宜。我本来在网络上看，每一个人是要150嘛，然后像我们，两大两小进去，那可能就是觉得，门票应该要600块。那就到那边，他说，两个大人，一个大人120，两个240，那小孩不用钱。哦，所以就变成，其实门票两大两小去只要240，那进去它里面的餐厅，卖的也蛮便宜的嘞哈。比如说像那个烤肉啊，100块啊，然后那个凉拌蔬菜100块啊，然后炒青菜大盘的160，好啊，烤鱼蛮大一只的哦，250啊，那个烤鸡哦，烤全鸡哦，600啊，半鸡350哦，还有那个饭跟面哦，所以其实算还有竹筒饭60嘛，然后白饭20哦，几乎把我们吃的全部都跟各位讲了。那风味还不错，对，因为它比较外面有一间那个沿路上有一间叫尤巴斯周竹宴的哦，那个也是算蛮有名的餐厅的啊。我们去跟回来总共经过2次，然后看到都是满满的人哦，车子都停满满。啊，那边就是尤巴斯周竹宴的话也不错，我们之前有去吃过。它那个就是景观餐厅，好，风景不错，然后东西又好吃，分量又够哈。因为原住民最厉害的就是他那个炭火烤肉嘛，然后不管，对啊，还有他一些竹筒饭呐，还有一些山地的菜，这样就对了。好，那一个人好像是300或400，好，那就是看你要吃几人份，这样才会饱。好，大概是这样。那所以周竹堰那边是算风景不错，可是它可能这价钱来说会比那个达拉伊谷里面的餐厅还要来得贵一点点就对了哈。所以我们这样在达拉伊谷的那个餐厅吃一吃，大概也才600多块吧，对不对？然后按我上次去周竹堰一样两大两小，尤巴斯的周竹堰就要1000多块了，对啊，一个人400块，你吃个3人份也要1200，那吃不错，然后达拉伊谷有名的就是说它有很多鱼，哦，就在它比较里面的那个溪流里面，哦，啊，那个鱼还蛮大只的，而且你只要有些鱼它还会过来撞你就对了，好像有一些鱼应该是石斑鱼啦，我稍微 Google 一下，应该是石斑鱼，啊，还有一些高山固鱼，它那边鱼类算富裕的还算不错啦，就是说你不能随便去捕捞还是怎样，所以那边蛮多鱼的，算是他们一个观光资源，然后那小孩就可以在那边喂鱼，然后玩那个溪水，也可以试着去抓一抓看看的，不过你没有一些工具是很难去抓到那个鱼的，因为那个鱼跑很快嘛。那其实也，还有吊桥可以走啊，那边有浮美吊桥啦。那达拉伊谷里面本身有一个蛮漂亮的吊桥。那还有他们周族的一些，传统舞蹈表演啊，当然也有一些创新的舞蹈跟曲风。对，那整个环境下来，然后也有那个，现在很流行在开的那个叫什么花，有点忘记了，就是那个，泰国的国花嘛，突然忘记，那个花叫什么名字，反正就粉红色的，蛮漂亮的，那达赖谷里面也有种蛮多的，不过我们这时候去已经算是花的末期了啦，所以比较开的没有那么茂盛，就有些都已经掉光了，大概那一天的行程大概是这样的。那最后一天五一劳动节，因为小孩要上课嘛，所以我就是跟我另外一个不用上班的家人，我们就去走那个台南有一个叫溪口小瑞士，那它是一个从曾文水库引水到乌山头水库的一个工程，然后也是8天雨衣的杰作之一啦，那溪口小瑞士那边其实会称为小瑞士，就代表那边风景还蛮漂亮的，仿佛你到了欧洲那种感觉。然后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看，然后那个水都是绿色的，加上沿那个河边的那些树林，然后所以其实还蛮漂亮的，就对了。那边有一个登山步道，就叫什么乌山岭水利古道了，然后我们就简称东溪口步道了，就是说你这个引水的水道，它有分东口跟西口。那东口就是比较靠近曾文水库那边，那西口就是说比较靠近乌山头水库这边。所以它把这个水引过来的话，其实它是有打一个隧道，让它的水从山里面这样流过来。那这个 这个古步道哈，就是说你要我们要跨越这个山哈，从那个引水道的西口，然后可以走到那个引水道的东口这样哈。所以我们水是在山里面流经过了啊，人走的话，就是说你要翻过这座山哦。那其实沿路真的是陡上，然后又陡下就对了哈。所以像我平常有在运动的人，我就一趟走下来，我就觉得其实对。脚还蛮吃力的哈，因为你上坡你要大腿要一直用力，然后你下坡的话，你大腿也是要 hold 住吧，你膝盖也是会受伤。那因为这不是很热门的一条路线哦，那其实这个时候去天气算蛮热的啊，人家全程也没什么遮荫就对了。那就因为这样，所以因为人比较少哦，所以我沿路上看到大概十几只山羌哦，那个山羌。还蛮可爱的哦，山羌就是小小一只，然后蛮可爱的。然后它远远听到你的声音，它就会开始跑。哦，那你远远就可以看到它在那边跑。好啊，有时候看到一只啊，有时候看到三四只一起跑。啊，它们就是屁股小小的，然后眼睛蛮大颗的，就有点像鹿那样嘛。啊，就是比较身形比较小。哦，所以其实还蛮可爱的。然后沿路上看到十几只，那代表说那边的生态环境应该是算。还蛮原始的哈，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山羌在那边生活着了哈。啊，不过其实可以看到，其实整片山林其实有点，草算比较少，因为最近都没台南没什么下雨啊哈，所以现在就是，草木都有点枯黄就对了。啊，走一走，其实像今天礼拜五到现在腿也还在酸啊，就代表这个强度是蛮够的啦。然后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走一走。那最后回到那个市场的话题嘛，哈，那这礼拜其实就看到石油反应这样，哈，一直喷，一直喷，好，所以它喷一次我就卖一张，好，一天就给它卖一张，好，那其实也获利也有10%了，哦，就算赚个便当钱这样了，哈，那正二的话，其实这几个月都是算比较持平了，应该说从三四月到现在，可能真的二三四五到现在，可能正二都比较算。持平的状况这样，那反而是纳斯达克哈、哦、最近涨比较多嘛，哦啊，可是最近也稍微就开始往下了哈、哦，你说可能是盘整还是怎么样，然、啊、后就有点稍微熄火这样了哈、哦，所以就是做好资产配置啊，就是说，台湾的政策没有力的时候，反而换美国的纳斯达克政策哦有给力哦，那石油。反一哦，就是也会稍微赚点便当钱的、啊、哈、哦，大家就可以这样来回操作了啊。像这是我个人的操作方式啦，也比较不会手痒了哈、哦啊。反正就有钱就慢慢储值下去啊。你说，哎，要不要高买低卖？其实我现在很难去抓这个，因为这个其实蛮伤脑筋的啦。那你这个反一这一种不太一定的哦，这个比较没有感情的哦。那我是可以比较无脑的操作嘛，而且它的金额比较小啊，也就是。就每天买卖一张，可能不会说很压力太大，对啊，所以这个是目前的操作。那假如说，操作一阵子获利还不错，啊，其实也可以考虑放大到一次2张还是什么之类的哈，这个都看个人喜好了哈，就是大家找到适合自己比较舒服的一个圣杯，这样就好了。好，那5月的话就祝大家，报税愉快。好，那今天就到这，好，谢谢，多谢。